神妙莫测的慈悲，珍珠惊人的攀向圣德之路，呐喊，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，羞辱、亵渎，卑鄙的猥亵，不断的威胁，这是难以忍受的噪音。那些住在德莱萨仁爱之家受照顾的人再也受不了了，然而面对这种折磨却无处可逃，真让人忍无可忍。应付自己的痛苦已经够受的了，这个又喊又叫日夜震破别人耳骨的妇人到底是谁？是个很年轻的声音，听起来几乎像个孩子。珍珠几天前跟其他病人一起来到，情况很糟，坐着轮椅。从他到达起，他把他的绝望猛烈地对着每个靠近他的人咆哮。格莱萨木木的姊妹们，仁爱传教会修女，在街上找到他，他们把他救起来时，他已经半死了。就像他们为这简陋的庇护所的大多数住民所做的一样，珍珠带着艾滋病毒的致命症状活着已经好几年了。可能有人会以为这个仁爱之家是在加尔各答的贫困区，但却不是，是在开罗肮脏的地区，也不是，那么有可能是在圣保禄某个潮湿的贫民窟，根本不是。万万想不到，这个新的仁爱之家已经挤满穿着白色纱丽的大忙人，来回穿梭的是坐落在美国最优越的城市之一的中心华府。格雷斯姆姆，穷人中的穷人之冠，改变初衷，开始与最富裕的社会打起交道来了吗？他穿着破旧的凉鞋，戴着小小的棉质头巾，在这里做什么呢？他跟几位修女正是为了像珍珠这样的人而来的。这些生存在大都会的可怜人无声无息地死去，他们的悲惨和无助使他们无法脱离死境，因为他们出生于肮脏地区，无法离开。莱斯姆姆的修女们并不灰心，他们什么都看过听过，学会了如何以微笑超越骇人的景象。对他们来说，面对任何负面状况都是如何散播爱的问题。阻止各种形式的邪恶需要运用的正是慈悲天主的方法，温柔、爱、耐心、慈悲、喜悦，真是高难度的技巧。每一天每一个小时，修女们轮流守在珍珠身边，她还如此年轻，却已被判死刑。他们为她吃饭，抚慰他，给他洗澡、更衣、换床单、剪脚趾甲，给他丰盛的爱。而他呢，这个年轻女孩从未停止唾骂他的绝望和诅咒修女们，好像要把他不幸的生命所累积的失败报复在修女身上。然而修女们的服务一样保持宽大，什么都不会改变他们的笑容。这些年轻印度修女美丽的脸上连一丝轻蔑都没有。没几天，这个后死室里出现了一点光亮。面对他们对他难以理解的坚持不变的良善，珍珠的心开始软化了。有一天他问一位修女，你们为什么总是对我这么好，即使我不断地侮辱你们、诅咒你们？修女等的就是这个，终于破冰了， 绝不能错过良机。修女说，因为我们的天主告诉我们，你就是基督的肢体，我们想要以尊敬和爱来对待你的身体。珍珠非常震惊，她以为她在做梦呢，但是修女并没有开玩笑，她一辈子也没有人这样对她说过。沉默了一阵子，珍珠的声调完全改变了，她问说，等一下，你是说天主这样告诉你的吗？修女说，是啊。那么我真想要认识你的天主，如果这位天主告诉你那样对待我，我想要认识那样的天主。修女们就赶快去请庇护所的辅导神父，他来过多次，所以就毫不犹豫地对他宣示了天主圣言。神父描述了耶稣一生中最动人的一些事迹，珍珠一字不漏地听得全神贯注，他听得入迷了，他的眼神充满了惊赏，不断地要求神父再多讲，然后神父对他谈到了圣体圣事。他还没有说清楚以耶稣的最后晚餐和弥撒圣迹，他就大声说，那样的话，我想要领基督圣体。你可以给我领圣体吗？不能耽搁了，神父给他复了洗，给他签证，让他出领圣体。在领受耶稣到他心里后，他宣告说，这是生平第一次，一个男人进入我内，不是为了占有我，而是为了给我一切。然后他透露了使他一生悲惨命运的秘密。我母亲是个毒虫，一向都是。我十岁时，她让我到街上去当妓女。她需要我赚钱给她买毒品。十年来，多少男人，有时是女人，蹂躏过我的身体，我数都数不清。所以，我染上了艾滋病毒。现在快死了，我才20岁，但是我好高兴我有了耶稣。从那一刻起，珍珠生平第一次发现了内在的平安是什么。他房间临近住的人们开始交头接耳，他大概死了吧，我们听不到他鬼叫了。也有人说，不对，他在房间里在休息，可能发生了什么。第二天，珍珠跟修女们谈了几句话，他问到他们的生活，因为他们特殊的品行让他非常感动。然后他注意到他们戴着戒指，就问说，你们结婚了吗？他们回答说，我们嫁的不是一个男人，而是耶稣的敬佩。什么？你们可以成为耶稣的妻子？真的吗？有可能吗？我也想成为耶稣的敬佩，但是他怎么会要娶一个像我这样当了十年妓女的废物，而且即将死于艾滋病？修女们热泪盈眶，他们无言地彼此对望，心情激动，他们无法掩饰他们的情绪。晚上他们呼问，我们能为他做什么？我们如何满足他的心愿？我们需要马上打电话给德莱斯姆姆，他会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。这孩子快要死了。莱萨木木的回答犹如瓜熟蒂落，他瞬间就了解了一切，不用讨论，不能耽搁了。 出于慎重，因为这是仁爱之家的隐私，由于修女们的请求，在此我无法揭露修女们做了什么。然而事实上，几天后，珍珠把她美丽的灵魂交给了天主。她穿的是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会服。